一个领导他边上的秘书司机都有那么多权利，不要说天天围着皇帝身边的太监、
嗯、
我觉得我看走向共和真的死去的时候很不错的，比较真实的反映那段历史啊、
嗯、
啊，这个虽然现在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不太好像看不懂完整版，不知道很奇怪，就可能是我没选的好。
一个完整版，
其中里面
未删减版，
我觉得这个李陵和这个慈禧的关系啊，写的有点，我本人感觉是写的惟妙惟肖的真实。就李陵，很多人要通过李陵来表达自己对慈禧的这种需啊、某些方面的需要。慈禧知道不知道李陵受贿呢？知道不知道这些人小得之收呢？他知道。但是水自静则无鱼，他也要通过这个啊，来关怀他身边的人的同时，也给他们一点好处。这这些方面觉得写的挺真实的事。
那对于讲到这个关系啊，过去有人造谣这个李莲英，这个我是不信的。
嗯，说他跟慈禧不清不白。
像安德海，据说后来被杀的时候，据说啊，也民间晓得嘛，说他下面去世未尽。还有，后来
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个
嫪毐，
嫪毐这个就很远的，我觉得是完全没办法考察的，就是。
嫪毐这个比较有意思，我刚才在讲，可能就是宦官制度为什么要给他们去世，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刚才讲到了中国朝代上的更迭，最主要三大原因。因为在东汉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阉割的太监、之前都没有完全阉割，我在想这个秦在汉之前会不会有一部分原因跟嫪毐有关系、
不，这个就是可能我不懂啊，这个技术上这个有这是有网上有人说的，他这个阉割技术比较发达是起源于这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他那个做的比较厉害，这是我看到，我觉得也有点道理。所以日本因为不牛马养的少，所以不行。
北海道也有牛马，
这是开玩笑，这也可能也。我们讲到那个太平天国嘛，所以这个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王啊皇啊，就是好像一种精英。我个人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这个比较民主思想，我觉得这一页真的是。是很黑暗的一页啊，就是历史上这些王和皇实际上是，就是他这种本身这种制度是对人的一种极大的这种摧残。所以我们好像现在不流行骂封建制度啊，这个这是很大，这个本身有歧义，但是呢这一块我们叫前现代或者叫前现代这种社会制度，包括这个太监制度，我觉得都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所以读书是有问题的啊，我们都是读这个文人啊，这个都是很高级的，比如让你讲到南宋啊，讲到宋代啊，好像实际上这个从文化史的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那包括像这个太监制度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值得去反思的，拿去反思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个裹小脚。啊，这个太监制度这些东西的确是我们这个污点啊，是污点。
但是你要说的是污点呢，最早我看了一下，就是宦官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出现，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太监有很多的称呼，但黄门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说最早的时候就是从天象学家讲，地星边上啊他有一颗星随时伴随他出现叫宦星，所以随时伴在皇帝边上，他就分成其实高低贵贱三六九等。
这一个就是什么呢，
典型的这种高低贵贱，
意境里面就有他呢，就是所以呢知识分子坏在什么地方呢，他什么东西都要 justify 他什么东西都要用一套合理的一种制度，比方天上的星宿这种制度啊，他这个我看了资料上的确也是的，他们用这个就是证明这个宦官这个也是跟天上相对应的，这不就是我们看那个西游记里面这个弼马温是什么样的制度，但是他不能参加这个
他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宦本来不一定与太监太大关系，
官宦
和宦官虽然是倒过来一下，但是官宦说明原来最早官和宦都是指的一种职位，你像原来的太监也不是指的后来我们讲的所谓阉人的太监，而是一种
官
职等等、那么作为一个太监，就是说到特别是我们有史料记载到清朝、很多人家里愿意做太监，当时这个三堂别考里面讲到南海有个小村子有970多人愿意晋升去到宫里面去做这种太监这样的这种工作吧、就是说天启三年要征召3000个这个太监 结果应征的达20000多，
嗯，
像今天的考公务员差不多了。这就
说明这个生活，这就说明没日子过了。
一个是没日子过了，其实太监你们要想到也有一些回报的。
对的。
第一个呢，我当然知道那个很发达的啊，这个是不说了。但一般的太监，大凡混得好，他后面如果最后迁散，还是有一些银子给他们的，能买地啊，能够甚至娶老婆的事。结果他在宫里，他虽然没有性生活，但是他们有一种基本上和宫女结对，形成对食啊，对食制度，对食可以理解为最简单就是互相打合伙吃饭，
嗯，
是吧，
嗯？
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嗯，
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所以很第三个呢，太监最后死了，他虽然没子孙，但是他那个所谓割下来的事。会最后会给他就做一个全身，
嗯
啊，当然了这个要做得好的那种专户的净身户，他会把它割下来以后用油啊炸了以后收起来收干了，用各种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防腐的，
嗯，
啊，把它吊在梁上，
嗯，
然后等到那个太监有的升官了荣耀了嘛，
嗯，
要把他找回来嘛，
嗯，
你们看到那个这个走向公后里面有一次那个这个李莲英的那个东西丢了，
嗯，
就失神落魄。对于他们来说，
他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啊，他就是不完整的，
嗯，
下辈子他就做不了男人了，是这个意思，
嗯嗯。
那么所以呢，等到他们荣耀了、富贵了、当官了，他们要花大价钱来请。所以当时的北毕武啊、刘晓多啊，都是啊发大财的这种啊，
嗯，
是专业护士，
嗯。
那么所以说呢，这些太监因为。很多人家里没得什么都慌了，进了宫至少有饱饭吃吧，进了宫廷，
嗯，
是吧，
嗯？
第二个，万一他混出来呢，那回家弄个几百两粮食啊，买个上百亩土地，那家里大土地了，就牺牲我一个，
嗯，
幸福全家人呢，是不是，
嗯嗯？
所以为什么太监制度，大家都觉得太监讨厌可怜啊，每一个人以做太监为荣，但是还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太监呢，这也是反映了。旧社会真的很苦啊，
嗯，
应该怎么说，
我们在有一期节目里提到过，就是太监当中有一类叫无名白吧，就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刚才就像石老师讲的，之所以去做太监，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贫困，第二他有一种群体效应，就是他如果说哎，这个村子里或这个县里面有一个人当太监了，就是荣华富贵了，他会对他人形成一种群体效应。
这个不就像现在这个卖血一样的吗，一个人卖血卖了比你种田多赚了一点钱，然后大家卖血，最后有很多人得艾滋病，所以这个就是他，因为这是一种他的根源，我觉得社会平等的不公平嘛。你如果按照儒家的典型的说法，朝为农家子弟登白玉堂，好好读书啊，这个好守穷经，最后能那么大部分人还愿意走一条相对来说不是通过残害自己的身体来活的，因为这跟儒家的这种观念是绝对相反的嘛。身体是这个发肤是受之于父母，
受之于父母。
你我把你头发剪到了，都是已经是这极大的侮辱了。所以这个儒家呢也很虚伪。从这点来说啊，就是他们这个强调这种教育啊，这规训，这种儒家的这种孝顺啊、光宗耀祖啊，这些都是基本的。他们做的也很好，比如像办祠堂啊。我最近去看那个我父亲他们那一代那个最后是他们村上这个最后那个当时的小学，都是那个家族的人啊。后来这个来说，这是一个故事。那么回过来说呢，就是像这样的情况，这种太监的这个制度，你没有看到哪个历史上儒家说是要废除这种制度的，而且他们还是支持这种存在的，他要保持这种，他们就是说，天子嘛，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也是一种信仰嘛，对吧，
嗯？
那么保持天子的这种血统的纯净，当然是就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他们的一种哲学理念。所以呢，这个就是内在的，它是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到了2019年了，对。那我们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回过来讲，就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黑暗的这种篇章啊，黑暗的篇章，就是我们走到这一步啊，走到这一步。现在很多人呢，反对这个西方的这种白人的这种左倾思想。
嗯，
其实我觉得，历史的长河来看呢，我觉得还是它代表了一种方向，只是实行的这种步骤跟这个当时的现实怎么样跨越。那么现在观众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你放到现在一个制度，你会去理解，你根本都不可能，哪家孩子不是这个父母的这个宝贝，对不对啊？那就是说 就是那种最残忍的这种一种，而且它是合理化的。你看司马迁这个写这个报任安书的时候，但是他有个更大的落差，因为他世代是这个做史官的，对吧？那他对他来说就更是一种痛苦。
我认为呢，这一上面我都有点不一样的看法，有一点一样的呢，和陶博士讲的一样，就太监制度，甚至是封建制度的衍生品和必然衍生品。什么意思呢？封建社会最基本的就是君王独尊啊，那么这个君王他要生活，而且他一大重要的任务就是生更多的孩子来继承他的王位啊。那么这里面他后宫必然人口增多，人口增多就要有人，又那个时候又没有女子可以来学个什么太傅啊这样的直接能够进去做工作，也没机器人可以服务。如果放在今天，也许就这样机器人就够了啊。但当年他必须有男的进去啊，那些干体力活儿重活，你说多多少你这个巡夜啦，是吧？这个适当的也有一点的这个体力活儿等等在宫里，所以太监是免不了的。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太监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的衍生品啊。第二个呢，司马迁不是太监。啊，不是因为他是文人，
他只是遭了宫刑
啊，不是因为他是文人，我们也是个小文人，就来给他来啊。哦，太监的师祖要说一下，他们把司马迁做他们的祖师爷的，就每个行业，对，不是有个祖师爷吗？我们以前讲过的，每个行做菜
的
了、煎肉的、
哎、
都有祖师爷，是吧？连小偷都有祖师爷嘛，啊，我们以前讲过的嘛。那么这个太监是把司马迁做他们祖师爷，其实他们拉大旗了。啊，这司马迁本身不是太监，但司马迁多少有一些受到的太监那样的侮辱。怎么说呢？他里面讲的，就其实，在那个时代，文人和娼又差不多，就是什么？所以说，文人的地位，其实，在统治界眼里，你马上得天下，他哪会在于你什么文人不文人呢？所以，他文人他不高兴了，他可以宫刑来羞辱你，你要死还是宫刑，要不你就去死。所以司马迁呢，在报任安书里面已经讲了，当然他对于他一个史官来说，这从古到今地位比较高，但如果只是个文人，他是帝王是娼又戏子，把他们当作像唱戏的戏子啊，就像这个也是这个西方的那些国家养的那些这个像
叫阉陵
啊，对，类似这样的一样。所以司马迁呢不是太监，但他的心里是有一点很受侮辱的，被太监了的这种。当然后代太监再把他列为祖师爷，那没办法了，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司马迁，
我有一个问题哈，石老师，以前在这个《诗经》的《小雅相伯》里面，不是一个四人孟子？当然这个孟子不是这个孔孟的那个孟子，当时就把他也立为是最早的有记录在案的太监，所以他是受政治迫害被阉割，跟司马迁应该是一个门类里的，那他其实应该也不算是太监的这个。
司马迁不是他做的这个工作，但司马迁他自己在觉得他觉得是跟别人看他跟那些人是一样的，他的任安书里面是这样写。
他是骑士的太监制度是到东汉才引进的，前面都不是什么正规的太监制度啊，就有一些这个阉割处罚，我想就像古代这个抓到俘虏很简单，割耳朵。
也
甚至把两个耳朵全部割掉的，点数，然后凭耳朵来计数，你杀了多少敌人，割了耳朵，你这个俘虏你就跑不了了。所以就这么简单的残忍，割耳朵不疼吗？但就那么凶残。
那他那个你要讲的这个俘虏，波斯啊，还有那个之前他们那个时候，他那个有的来源就是战俘，战俘。
他是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哈。
所以后来那个宦官的来源啊，像明清就比较广的。比较广的，这个我不知道有一个不知道符合，就是元代和当时朝鲜的关系，就是朝鲜系统性的给他们送供奉这样的，
他做一个礼品贡献的就是。
然后呢，像郑和就蛮有意思的，像我们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意志啊，就是那独立意志，是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人。他是从小，他们等于是被打败以后被抓去了，成年人都被杀掉了，是吧？就是他小，然后他最后变成了这个皇家的这种
得力助手
、
因为他和皇帝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玩嘛，所以就很自然的。所以从小、
他们兄弟感情好像还比较深。
你们和 就是要从小和那些领导经常在一起玩，你就有升官的机会，知道吧？
啊，
你这个就想到那个他写的那个《鹿鼎记》，《鹿鼎记》韦小宝他不是没是假的吗？但是从小跟康熙在一起玩，
同流合污还
是？是不是他的就是读了这个书也受了启发写的、这个？
就是那个
太也叫三宝太监，另外一个宝字儿。
就是说我讲这个太监里面很多爷是最感兴趣的，有没有一个太监能够不是真太监是假太监进了宫，大家就觉得这个故事好玩了啊，就很多混乱冲宫的事情。那么嫪毐他们那个不算，因为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个体制在这儿，就是说、
嗯、
但是呢有一个人我倒是有点奇怪，就魏忠贤、魏忠贤这个人呢，
李敬忠同志
啊、魏忠贤你想想，当年明末李自成这个进京以后啊、抄明朝的国库，里面剩下4000两银子只有、整个一个明朝。但是呢这个魏忠贤抄家呢，家里抄出白银1000万两，一个宦官能拿弄到这么多的钱啊？所以崇祯皇帝后来就多次怒斥这个太监们，所以就是他们坏了国家啊。那么这里面这个魏忠贤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第一个、魏忠贤大家知道原来他是这个大太监王安赏识的，提拔他的是吧、后来呢他最主要是和那个、这个奶妈嘛，皇帝的、就柯映月，柯映月奶妈
好的不得了，
两个人好近好的，就是后来好还另外一个魏朝吧，是争风吃醋嘛，
是
两个人，
那个是
说明
很有才华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是完全的阉人，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后来啊，他不仅是给皇帝献春药啊，就好多皇帝包括明朝刘瑾等等搞包房啊等等、他们一大诀窍就是让皇帝学坏，学坏里面一个呢都不是吃毒吸毒，而是说淫乱，让他没心思来管别的事，然后他们可以专权了嘛，可以自己发圣旨了，矫诏了嘛，是吧？然后这个魏忠贤还就是一大特点就是献春药，所以现在这个所谓性药给这个皇帝啊，自己呢还娶妻纳妾，他娶妻纳妾哪怕是名义吧，他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愿望，他就只会全部想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魏忠贤我有点怀疑，所以讲那个安德海说是假的，说后来被山东巡抚杀了，是吧？杀了以后一发现不对，发现没去世，就赶快找了另外一个太监来替代。就这件事虽然杀了安德海，为什么慈禧没有惩罚他呢？因为他帮他掩盖了一个大丑嘛，是吧？
这些事情都是
据说，这个东西我就有点怀疑啊，传闻。但是魏忠贤我真还有点，我想这个
魏忠贤
这个柯映月和他这么个豪放、
嗯、
那可能不是一般的这个仅仅情感的、他有多少文化，有多少、能够写诗歌、诗和远方吗？他肯定没这个关系。
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每一个女生她喜欢的男性的那个款还真不一样，有些喜欢琴棋书画，有些喜欢孔武有力。因为那个张宏杰写过一本书，他就专门写这个
魏忠贤孔武有力，
对，他身材很魁梧，而且这个人呢，据说我看对他的描写，就是当初他在乡里做无赖的时候，也是一个他的其实人缘蛮好的，大家喜欢跟他一块儿比较说话算话。哎，这个人还是一个比较讲义气的人，而且他对小皇帝，当年他跟客氏两个在一块儿的，他对小皇帝那是当自己的孩子在宠溺。书中曾经在这是正史的记录，有一段就是小皇帝在这个水里在水边玩的时候掉到那个水里了，他连泳都不会游，而且大冬天他直接就扑下去，完全不顾自己性命之忧，而且那个时候可不知道他要当皇帝的。就是他完全把这个完全当自己的孩子来无条件的宠溺，用最简单的那种方式。所以后来皇帝为什么特别依赖他？当然皇上对客氏我们知道是因为对客氏对他的乳母特别好。客氏之前其实有一个对食的人，另外一个太监，而且这个太监魏朝是一个非常有应该说也有管理能力，有很有能力的人，比魏忠贤有才华。但是他和魏忠贤相比呢，有一段时间因为他过多的把热情投入到这个政治上面，冷落了客氏，而魏忠贤在此刻是完全是嘘寒所问暖。当然魏忠贤他倒不是因为他好像说特别投机头脑，在史书上记载这个人还是比较单纯，就是他做什么事情这个人是个性情中人，喜欢凭自己的热情，他我想怎么做我就一条道走的黑。他就对客氏当时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后来客氏就跟他两个人成了对食的时候，当那一个回头再来找客氏的时候已经被客氏淘汰了，所以他就这样逐步逐步的走上了他后来的这个人生的巅峰。
这个宫女呢，以前的宫女到一定的时候会遣散出宫的，让他们去嫁人的，但是宫里面青春岁月呢 往往他们的伙伴除了是个当了同姓一般是少的了，就是太监、
嗯、
太监呢认为他们呢虽然去了世去了晚，但是他姓贤还在，姓献还在那儿、
嗯、
所以认为他们呢依然，为什么心理变态，有一部分人分析是因为他依然有，但是他不行啊。这个当然这个就以我们从医学上来讲他也蛮可怜的、
嗯、
但在这个情况下像魏忠贤是不是所谓的我认为是假的太监也聊不定，这是一个怀疑啊、
嗯、
可以写。
他很擅长打架的，本身在乡里的时候就是一个类似有点魂不吝的那种人，他身材魁梧，而且做事情呢比较性情中人，我觉得是不是他在行为举止和态度上一些比较雄性化的这种表现。而且对于女人来说嘛，就可能那个客室看来，你一个热衷于政治的对食可能还不如一个对你嘘寒问暖的对食来的更实用。
对，这个实际上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都不是专家，就是他这个实际上他是某种程度上是变性了，他把这个器官除掉之后，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自我认同，就是太监呢实际上是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男的，
嗯
啊，这是一个比如说无论是称呼上，
嗯，
所以呢那就是说那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早晚的问题，比如他22岁，所以他对这个男人的这种、
嗯、
这种身份的这种还有这种
一个过来人
过程这种认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讲到这个实际上我又想到一个很恶心的例子，像是那个霸王别姬里面、
嗯、
那么那个电影呢，我就是我一直反对用这个文学作品来这个阐释历史，很多人拿这个阐释历史，就像那个张国荣演的这个主角，就是说他的这个怎么样从一个男性变成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女性，
嗯，
就他自己
张国荣的那个
吗？陈
蝶衣吗？陈
蝶衣，他最后变成自己是女娇娥嘛？
嗯，
他一开始是这个男二郎，然后女娇娥、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他可以变吗？是怎么样让他变的？那电影里面是通过殴打，
还有遭遇了这个葛优演的那个角色。
不，葛优之前还有一个这个就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就是被一个被抱到那个一个
公公
那儿去、
嗯嗯、
那被侮辱，那么这个就是说那这就是是不是我个人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不是给西方人一种提供想象力的，就是关于中国这种这古代性的这种就是像公公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男孩子、
嗯、
这个都是一个
因为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太监被皇帝玩弄的这个例子，这都是有实例的、
啊、这是两回事、
嗯、
你作为一个太监你被玩弄那是你的职责，那还过来说就是他这个公公为什么喜欢这个男孩子，那么这个他对自己的性取向有没有这种想法，但这是一个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说，因为我非常怀疑，因为他小说是加了大量的想象的，
嗯嗯，
所以它满足人们对这个
跌宕起伏，
满足人们对一切的想象。就是，但是你如果分析从这个从 gender study 这种角度来说，就是陈蝶衣的这种变化，包括他和这个公公这个被这次，然后后来跟葛优演的那个角色，然后他对张丰毅的这个。演的那个角色的这个投射、
嗯嗯、
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想我们三个人也没有时间多看书去研究
这个
而且我没有答案，所以有些做老师学生的 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般都是反对，我觉得这是给人一种想象的一种东西、
嗯、
没有这个
没有事实
没
有
根据的没有根据的、
嗯、还有一些小的这个与此相关的一些资料应该可以稍微啊这个分享一下，
嗯，
一个呢太监一向无男人，没南方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
嗯、它有地域特色，
基本上是在京城周边，一般的穷苦地方、
嗯、
比如可能河北那一带，
河北宿宁是出太监最多的，
然后康熙14年就清朝来了一个南方的太监叫唐显成的、
嗯、
上海青浦人，23岁已经娶了妻生了女了，然后呢做生意亏了一屁股的在老婆天天骂，他想不如到京城碰碰运气吧、
嗯、
看来实在生意做不下，就买通宫里一个太监把自己阉了，然后呢做到配到太庙里面做管事，
嗯嗯，
然后到就这个呢是比较这个有意思的，注意说投资要有风险 啊、
嗯嗯嗯、
啊这个做股要谨慎啊，就像他就是因为失败以后自己 自己投身去做太监的，这比较少的。但是再往前追呢，公元十四纪在南方一个小政权叫做南汉，是在广东那一带姓刘的啊，他就认为凡人都有妻儿老小，只要有妻儿老小就有私心，有私心就不能完全无私的奉献给主，奉献给皇上，然后只有太监啊，所谓无啊是无私的，是完全奉献的。所以当时他下了一条命令，凡是朝廷朝廷用人了，不管他是状元出身进士出身，一律要阉割。现在下了这么一套这个愚蠢的命令啊，当然是政权时间不长嘛，也就这说明人叫自私到底，是没脑子的事。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而以个人的所谓传宗接代为唯一的这个追求，那么他会做出许多很荒唐的事。就所以我们说一种家族传统的王位一定会带来很多黑暗。
想到一段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到在二十三岁哈，他自己自宫进宫当太监，前面还提到了一个地域特点，确实是看的太监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京津一带比较多，而且中国河北的肃宁是在明代和清代出太监最多的地方，魏忠贤呢也是肃宁人。而且他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为什么能够很快受到赏识，他进去其实是倒马桶的，因为他22岁进去，他相比其他幼年时候就去世的太监他更孔武有力，而且他更经历过男性的，因为他娶妻生子过，他懂男女之道，他懂得就是很多这种社会上，当初我做过泼皮的时候，社会上那一套东西，所以他带进宫里以后，他就带去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候进去。
流氓太监，
那也对，他就是比较有江湖习气，比较有江湖习气。而且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中国的太监我们讲大多数不识字，当然也有就是我觉得两极化是不是特别严重，还有就是特别能够识文断字的有才华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奥斯曼的太监是要求特别高的，好像少是吧，但是我记得是必须还要懂古兰经，而且要讲多门语言，要懂这个土耳其语，还要懂法律，而且要精通后宫的礼仪，对他们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其实
我觉得现在是陶博士应该关于这个从大文化的角度来评定这个现象，讲
有人写过，也有人写过这方书了，就但是呢他是个人受，因为有一个人最近不是最前两年写了一本书，他自己承认，就是问题呢就是什么呢，你不可能对所有的文化都很熟悉，所以你得到的资料很多都是二手三手的，就是别人讲过的东西。当然你就是到市面上骗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题目就可以骗人，但你做好的研究也不容易。
那么作为太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这是人类的一种恶劣，就是我对那个动物爱狗狗爱猫猫的人，他们那个狗狗猫猫都要去世的，我爱你所以要把你去世，这是很自私的一种东西。但是说有时候他把自己当，他说就是你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这个孩子，
附属品
一样的。但是这狗狗但是狗和人类就是这样的关系，你把它去世了，你也是他的好狗爸爸，你也是他的好狗妈妈。
但就是狗去了世他就基本上比较文静了，不是文雅，但是呢，但是太监去了是怎么有的还这么凶残呢？就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我都是认为太监，他本身更主要的不是他的悲惨、他的受罪、他的无赖，而是他在某些文化品格的形成上，他更多的参与了权谋的这种分支文化
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值得批判的。
他有两个问题，他如果换到达到高位了，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受到尊崇，无限的尊崇。然后呢，他内心里面无限的自卑，
膨胀
这两个东西，这
要么膨胀，要么
这种人格，这是很残害人的。就你要么就让他做奴隶，
他就分裂了。
他不是奴隶啊，他本来是他如果是。他的初衷我觉得他应该是做奴隶，他就相当于后宫服侍这些这女眷嘛。那么然后突然他慢慢给他们进入权力的中心了，那这里面就有问题。
所以现在回头一看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啊，这个推翻满清，推翻封建统治，还真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你像咱们历史上竟然我们这个有1000多年有太监制度的存在，而人们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就应该有这种生物的存在。 而太监我觉得持续下去，特别随着太监权力的影响扩展，他对中国的人格影响也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个暗示。我讲你像大家都说曹操是奸雄，当然他也一个说法嘛，他是太监的儿子嘛，
也
是
报给他新夏侯的，
是这是说嘛，只是太监这种心理，他们这种委曲求全，他们这种使坏，他们这个表面上无限忠诚顺从，背地里呢可能就恨不得掐死你，这种心理是很不健康的。我们在讲解和适当的这个批评太监文化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加追求一种比较光明的健康的文化，这是我们谈论这个题目的一个意义。我觉得是，就是我们从那种小的阴暗的所谓的那种可能残存的心理走出来，走向更加开放光明的一种大境界。我又是这个在鸡汤了。
但是石老师，我们在讲太监这种是去世了以后去服侍皇帝，不是在欧洲以前其实也挺残忍的，这种阉陵十六世纪的时候，
但他没有这么掌权，他没有这种你想这个像魏忠贤到后面皇帝基本上是他当家的，是不是？你像这个类似中国
皇上也愿意交给他
就皇帝呢，大凡皇帝有了好玩了，比如玩宫女了，玩游戏了你觉得玩游戏你也恨不得啥都不干然后我这个就全你去当，我只要玩就行了所以没有一个文化里面的太监类似的能够达到中国太监的权力这样的顶峰，所以他们会对中国的人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投射。